今天，这么快啊，我们就要进入到信仰与科学十讲之八啊，之八呢有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题目，叫做《科学简史》。那前一讲呢，我们已经谈到这个现代科学啊，为什么会诞生在基督教的文明土壤当中啊？不是说不是基督教就成不了科学家，而是在现代科学当中啊，我们无可置疑地看到那么多的科学家，原来都是有基督徒的背景，而且诞生在基督教的这个环境当中，而不是出自于东方文明啊或者伊斯兰文明啊。那今天这一讲呢，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把这个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比如说从古典到近代，再到当代的科技社会啊，这个联系起来，让我们呢一究这里面科学思想的这个渊源或者有方向的这个转变，也帮助我们看清楚呢，到底科学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啊。今天分享由张博士来主讲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交给张博士，欢迎张博士。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好，朋友们好。今天进入我负责讲的最后一个。前面讲的好几堂呢，差不多是我从原来有讲过的，然后拆拆，重新组合一下。今天这次讲的呢，是心里一直有这个。想法吧，有这个负担吧，然后没有正儿八经的做过，所以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啊，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让我们从这个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看科学史，看看科学是怎么样发展的。那通过这个呢，我们不单单可以看到在自然界。科学揭示了哪些东西，也在看到人类社会的一个侧面，就是科学的发展，上帝的手如何在这里头操作。那我们的内容提纲大概就是从古希腊的哲学，就是科学，它那个时候呢没有这个名词儿，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叫自然哲学，然后科学革命对。古希腊哲学有哪些继承，又有哪些发展？然后科学革命后期又怎么样？无神论占了上风。然后，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的科学又再次揭示了上帝的作为，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了上帝的作为。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看到科学还是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那么历史的沿革呢，就是说古希腊刚开始的呢，他们有人说古希腊就是科学的发源地，你也可以这么想，但是呢，他们那个时候是把它叫自然哲学，我们现在都把它统称科学。然后过了大概2000年，你看古希腊的科学大概都是在公元前四五百年。到公元前，200多年这个时间发展的，然后到了我们的19世纪的，就是以前 OK 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有2000年了，有2000年的时间才引起这个科学革命，在基督教的国家。在这个圣经，传播的广泛传播的这个地方，然后在科学革命的以后到现在400多年，然后我们再看看现代科学是怎么样来揭示自然、大自然和上帝的作为。首先，古希腊的自然哲学，首先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最早的叫做。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他的名字叫 Pythagoras，他就是说我们看到这里头勾股定律，对吧？他是发现这个勾股定律，那就是说 中国、巴比伦都发现过这个勾股定律，都已经知道，为什么把 Pythagoras 认为他是刚开始的鼻祖，就说他是首次把这个关系给几何化，用普遍的方法证明，然后把它提升为一个数学的普遍原理，而不是工匠的经验。然后呢，把数字这个东西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基础结构然后这种把经验抽象成普遍定律的做法呢，是科学方法的一个雏形吧但是这个 Pythagoras 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受希腊多神教的影响，他在数学方面做了好几项，这个只是这个勾股定律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他把几何的点和数字联系起来，但是他们这个里头也有，他把这个科学就像我们现在说，科学跟宗教都混到一块儿了。比如说，他用这个定律呢，突然发现有一件事儿，就是说，你如果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只认识到整数，还没有认识到那些无理数啊、分数啊这类的东西，他发现如果是你这是一个等边的三角形，比如说两边都是一，那么这个弦呢，得出来就是根号二，根号二是一个无理数，他们就觉得这很邪恶，他们认为这个很邪恶，是这种东西是不能说出来，所以在他们的学派里头，他们认识到了这个无理数这个东西。他们又不愿意接受，把它当做一个避讳，不给别人讲。有人讲出去，就把这些人干掉、杀了。这是所谓的，就是说你要是把它当做科学的话，它也是搞了一些科学的基础，但是它同时又是深受这个希腊的那种宗教的多神教的宗教的影响。然后下来呢是。亚里士多德呢比，Pythagoras 大概是晚上一两百年吧，然后他是头一个把这个宇宙的这个他观察事物呢，他要来分析这个因果关系，什么东西能造成另一个东西发生，而且他特别的分类，他说这个因果关系呢有四类。就是说一个果啊，有四个因，有四大类的因，他在这儿就提出来，一个叫做我看中文啊，叫做质料因，就是 material cause，然后形式因 formal cause，然后动力因是 efficient cause，然后是目的因是 final cause，就是说你做一个桌子。那么，你要用木头，木头是它的原因，但是呢，你也首先得设计出来一个这个形状，这个桌子的形状，所以呢，这个你设计这个形状也是它的原因。同时呢，你要有一个 efficient cost，就有一个办法使它能实现。这个实现的方法就是 efficient cost，就是叫做什么形式？不是动力因。然后 final cause 就是它的目的，你做这个目的是什么？是用来吃饭或者放东西。他提出来了很多跟科学有关的，或者是从哲学上头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叫自然哲学嘛，就是跟科学有关的一些理念，比如说是万物都是四个成分，什么气、水、土和火等等。跟咱们中国古代的金木水火土有点像但是他最关键的呢，就是他提出来一些这个他因果关系怎么样分析这个因果关系，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因果关系，他提出来一些方法，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叫做科学的一个希腊的先驱吧。那么我们上次你看这件一下就跳了2000年了我们上次讲到科学在科学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呢，科学先驱们 在基督教真理的引导下，他们提出了一套科学方法。我们看看它跟希腊的自然哲学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看见最关键的一点是，第一，希腊哲学呢，希腊自然哲学，它最主要的，它是比较用纯粹推理的办法，建立做一些观察，做一些理性的推演，然后呢，建立一个哲学体系，然后有一个权威做来验证。但是现代实证科学呢，在这个里头，我们就发现，实验的地位，实验和观察的地位放的特别重要的地方。这里头就有一个世界观的不同，为什么呢？他古希腊的这些哲人啊，他们就对人的这个智慧比较迷信，比如说人的智慧推理是非常有力量的，他可以用人的智慧来认识自然界。但是现代科学这些先驱们嘛，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知道根据圣经来说，上帝是有主权的，而我们人的认识是非常片面。对真实的认识，只是往往都是事情的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上帝是有主权的，而我们人类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推理没有那么强大的功能，所以我们呢也要用我们的推理，但是我们得根据我们实验观察的结果，不断的看看上帝究竟是怎么做的，然后把我们的假设修改修改，是在工程和科学上。这个过程呢，可以叫做是个反馈的过程。这个反馈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提了一个反馈，这个反馈其实就是我们在工程上应该叫负反馈，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一般来说就把它叫反馈。就是你看见桌上，你不信，你给桌上，你如果从梁上天花板上掉下来一块一个豆子。或者什么小一点的东西，你去拿它，你肯定一拿一准，一拿一准，就是一臂之长，一臂之隔，一拿一准，一拿一准。但是你如果看好它了，然后你闭住眼睛，然后伸手去拿，你往往是拿不到。就说在这个，在你伸手去拿的过程，因为你的眼睛在不断修正你的手的走向，所以你最终就拿到了。你要失去了这个反馈。那你就往往会失败，你不信？你有时间的时候自己试试，要把它吊在一个三维空间。你要是放在桌子上的话，相对容易一点，但是也会，没有反馈的时候也会容易，就很容易抓不到。那么这个反馈这个概念呢，十分重要，而它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上帝是有主权的，我们是没有主权的，我们是来了解上帝的作为。那么在早期呢，科学大师们他们往往把大自然呢比喻有三大类的比喻，一类的比喻我已经谈过好多次了，叫做上帝写的一本书，这是一本书。第二类的比喻，它是一个精妙的设计，因为我放一个钟表在这儿。再一个呢，它是由法律统辖的一个国度。他有立法者，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三个比喻，我们看到哈，这三个比喻里头有哪些共性？共性就是说，书总会有作者，对吧？有一本书就有一本书的作者，这个精密的结构，机械结构也会有它的设计师、钟表匠。那么这个立法。一个立法的国度，那么它就有一个立法者。那么在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呢，总的来说，归根都是上帝在后面。所以这科学革命中，他们对大自然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些比喻。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证明神的存在，好像朱牧师上次也谈过这个卡拉姆宇宙证论。证明神的存在，它是个三段论。 第一，凡是开始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原因。宇宙开始存在，就是说宇宙有一个始，因此宇宙有其原因。那它目的呢，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指的是上帝，就是创造宇宙的这一位上帝。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
八米。
它是一个逻辑的论证，是吧？它从这个论证来证明，就是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叫做无因之因，或者是不动的推动者，就是 unmoved mover，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是不同意希腊，他当时希腊的多神教的，他是基本上他是认为有一位神，当然他亚里士多德是在公元前，是在基督教广泛传播之前，但是他的认识呢，我认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启示嘛，就是说，这是一个这个宇宙有一位单独的神，所以呢，他叫做 unmoved mover。就是没有被推动的推动，一切事物都是他推动的，而他自己不需要任何因素来推动他。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的对大自然的了解越来越多，于是乎，科学家们或者是哲学家们就有些我。就有些飘飘然了大家就开始就说，比如说康德，康德就认为，你说就是刚才说的卡拉姆那个论证，他说宇宙有限还是无限，谁都不知道，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有限，就是宇宙有一个起始，我也可以说宇宙无限，所以呢，你那个大前提不成立。是吧？康德虽然不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对科学的影响，对他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很多科学家。然后又有一位科学家叫拉普拉斯，我们上过大学或者是工程，就是理科的工程的，应该都学过拉普拉斯变换，就是这个人。那么他呢，继承了牛顿的，然后他用另外一套数学方法。把牛顿的这些定律都可以推演出来，所以这个人呢，他就说，要是我知道现在世界上所有元素的这个现在的位置和速度，我就可以预定，我可以预见无限远的将来，我也可以知道无限远的过去，他就这叫力学决定论。那么拉普拉斯写的书呢？写了一本巨著。然后呢，他当时他是法国人，他们是拿破仑掌权在法国，有人把他的书就拿给拿破仑看。拿破仑看了以后呢，就把拉普拉斯找来，说是嘿，这个牛顿写的书啊，他都会谈到上帝。你这本书我看来看去，你好像没有提到上帝。拉普拉斯很自豪地说：“国王啊，我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就说他认为，就最起码从他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他认为我们只要有科学就够了，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然后呢，又有也都是在19世纪哈，不，这个是18世纪，然后莱尔。”我看啊，莱尔是1797年生，哦，他的科学的生涯应该是从19世纪的，莱尔就通过他一系列的地质的观察和研究，他算出来地球的年龄呢，比这个圣经里头简单的年代计算6000年左右呢，要老得多得多，他就把这个提出来，这一点当然我们现在看来，他说的是对的哈，只不过是当时对圣经里面有一些文字上的简单的解释是不对的，那么现在他当时考虑地球的年龄大概是几十万年，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地球根据现代科学，地球年龄 是41年 ，four billion，OK，41年，然后，再出来一个生物进化论，首先是拉马克这个人呢，他比达尔文要早那么几十年，他提出来呢，生物世界应该是从一个生物到另一个生物渐渐变出来的。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观察呀？因为显然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生物世界里，看不到这种渐变的现象。但是他提出来这个观点，然后达尔文就把这个发挥一下呢，他就达尔文最终就提出来，生物本来就有差异，然后适合环境的呢就会就是呃呃。环境就会给他加上选择，就是说，后天的变化不会遗传，但是随机的变异和自然的选择，就使得我们的生物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可以发展到人类这种这么复杂的生物，所以像这几个。这一系列的科学上头的，或者是真正的科学发现，或者是对科学的一些误解，就造成了一些科学唯物主义的兴起。我们知道，我们人呢都是很容易骄傲哈，所以，在人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以后呢，就觉得我们可以离开上帝，对吧？然后我们分析一下进化论。你看，进化论最关键的它的论点就是说，这个绚丽多彩的生物界，不是来自任何智慧的设计，而是经由长期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与环境压力，在漫长岁月中逐步积累与雕琢而成。这个呢？到了这一步呢，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我们前面讲的科学先驱的三个假设，好像都被否定了，是吧？你既然是任何自然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自然而然变化的，就不需要一个作者，它不是一本书，然后它自然是自己变化来的，它当然也不存在一个设计，然后。这些自然规律呢，他们是接受的，但是这个规律呢，他们的就说，那这个规律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儿。那这本来自然界它就是这样。比如说，爱因斯坦提出来一个问题，说上帝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他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还是他非得按照这样创造不可？他爱因斯坦就提出来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呢，好像把我们那个三个先辈的三个比喻都给推翻了，再加上有一些片面的，就是一些无神论者，他要把宗教信仰，就是说信仰呢，丑化。然后他们就来篡改科学史。我们上一讲讲到，科学与信仰是互相的支持的。科学呢促进了，就是宗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呢就丑化成一种宗教和科学一直在征战。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因为这都是欧洲人嘛，所以他们说宗教就基本上就说基督教，说是基督教是反科学的。那么我们说互相支持，我们待会儿可以谈谈。上次讲的是基督信仰对科学的发源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从宇宙的大爆炸的理论和一。那个生物学的发展，我们都看到，在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印证了圣经的话，而且让我们，比如说圣经 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大爆炸理论，这些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几百个科学家，或者是有名的吧，就是十几个。那么最终就是发现了这个理论，就是发现了上帝具体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个过程，不但印证了有一个起初，而且也看到神的手是如何来创造的。但是我们如果说这个科学史被篡改了，然后这个无神论唯物主义的科学论占了上风，那我们就觉得这个科学肯定要走偏路了，对不对？那世界观变了，那你是不是你做的事儿就会做错？那果然是这样。我提出来三大点哈，一个是大量的科学造假。现在的统计数据呢，就是说，科学论文里头或者科学发表的科学的报告里头，有2%的是造假，而且这些2%是被人发现，然后他作者承认的造假。另外呢，同时呢，有14%的，就是科学家们说，哦，我知道，我的同行某某某在他做那个论文的时候造了假。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牛津大学当博士后，然后他们那里头有一位科学家，就是一个博士生，出了一篇很棒的论文，然后这个导师非常高兴，然后把这个博士生捧得很高，然后呢他们就接着再要往下做，他就感觉做不下去，然后这个博士生呢就转学了，转学了以后呢，这导师就给这个博士后说，要不然你来领导这个小组，大家一块儿来接着前面这一位已经转学的人的工作来做，然后他们就做，怎么做不出来？最后有人在他们的样品柜里头发现一些前面这个人做出来的结果，发现他的论文跟他的结果不符合。里头是造假，就是为什么他们做不出来了，就是因为前面那个人造假。反正就是有很多，就是科学上的很多造假。第一，他是一个，就是这些科学家们，他不是相信上帝的，他没有这种诚信的观念。他反正我就是为了，叫做英语叫做publish or perish，就是在大学里头啊。你要不发表文章，你就完了。所以你要 publish or perish。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大量的科研经费的浪费，因为他们搞一些科研的题目呢，就是说科学上的是死胡同。你要是从正确的世界观来看，根本就不用搞这些科研，不用浪费这些钱。譬如说，就是这个 abiogenesis，就是说化学进化论这个东西本身，你一想，这个生命的基础是信息，信息不可能碰撞出来，你就不要去研究那些分子怎么产生啊，因为你产生了半天，你没有一个信息的结构，你没有一套信息的规矩，你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变成生命。就是说很多，不是说很多了，有一些有见地的科学家现在就在强力的抨击这个科研上的这方面的浪费。再一个，我们再看具体一点，大医疗大生意，就是说医疗这个东西，因为它也是有很多科研在里头的，大医疗大生意，它怎么做成？变成一个生意来做，因为做生意的时候，你难免就有一些不诚实的生意人。那么，哪怕是那种跨国公司，也有很多不诚实的生意人。那我们看到实际情况，3岁到17岁的儿童慢性病的患病率 逐年上升，从2011年到2023年，这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这个橙色的这条曲线是他们算了十五种慢性病，然后这个绿色的曲线他们算97种慢性病，就是说逐年在上升。那么就是从食物链，从人类的食物链和医学没有提高我们下一代的身体的健康，反而使得他们越来越病，有人甚至说，下一代的人会比我们这一代的人的平均寿命更短。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哦，再加上一个，就是 COVID，就是疫情期间。那么我看一本书，它上头就揭露了很多当时的这个美国 CDC 做决策的情况，因为当时有两个药是明明的。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50%以上的疗效对这个 COVID，但是他们不准用，因为本来在 COVID 以前，医生是有权使用，是凡是 FDA 批过的药，医生可以叫做 off script，就是说这个药本来不是为这个病的，但是医生如果认为这个病对他有好处，对病人有好处，他可以给这个病人开这个药。但是在疫情期间不准了，不准他们这样搞啊！但是这些药是很便宜又有疗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药，那么就可以 FDA 就可以超速通过这个新的vaccine 疫苗，这个高速通过就是不需要很多的论证啊，实验啊，就可以快快的通过疫苗，然后这些大的制药公司就大赚其钱。就说，当然也有人说这是 conspiracy theory，但是这个事实呢，我感觉我自己的经历确实是我是相信他这本书上说的，而且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们现在的美国的卫生部长小肯尼迪。然后，当然科学在不断的发展，然后呢，在19世纪末，这个就出现了一些科学的发现，开始反转这个唯物主义、科学唯物主义的论点。首先，热力学是一门就是说是从人想研究制造这个发动机如何效率越来越就可以做得很高，它是从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一门学问。这里头呢，第二定律里头很简单，熵增加，熵是什么意思？熵就是混乱程度。那么就是说混乱，你一个系统，你要不管它，它只会越来越混乱。你新新的买了一辆车，你开着开着，你甚至不开，你把它放那儿，它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坏了，就破了，坏了，不能开了。这是我们天天都有日常生活里头看到的。这个里头放了我这个图片是一堆火，这个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见这堆火在着。你看见有这么多木块，你就知道到一定时候，这木块烧完了，这火就灭了。你也同时知道，说是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火烧的是有一个开始的，它不是从无穷远以前开始烧的，它是有始有终。你从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么，热力学第二定律就一推论，就有人把它推论呢，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创始人之一叫克劳修斯，克劳修斯就有这个理论，就说是这个我们这个宇宙啊，也会将来发展。现在我们宇宙因为它也是熵增加嘛，熵增加最后。就整个到处的温度都一样，这就热寂死，就是宇宙就寂静的死去了。同时呢， 跟这堆火柴火一样，它也宇宙呢也既然它熵在增加，那就说明它过去的熵比现在小。那要是一直往回走呢，就是说明原来的熵非常低，就是说它是规律，非常有规律。所以呢，宇宙必然有一个有规律的起始。那再一个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再一个推断呢，就是说，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信息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推断，信息这个高度的有组织的这一套系统，它不会自动产生，因为信息是熵非常低的东西。这就把，就是说，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天地都要跟外衣一样，渐渐的旧了。您就看到这个，现象啊，热力学第二定律，但是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时候，人还就是有当时有这个推测了，但是当然证据不是特别强，所以科学界还没有太大的动静。那么这个，然后20世纪量子力学出来，然后量子力学其中有一个量子力学有很多就说我们的常识不太容易接受的。一些结论，其中之一就是说测不准原理。什么叫测不准原理呢？你要想知道这个微观粒子，我先画这两个白球，其实就是代表微观粒子。这个微观粒子，你要是想准确的测定它的位置，你就不知道它的速度，也就是说你就不知道下一刻它会出现在哪儿。那么，如果你知道它下一步，准确的知道它下一步会出现在哪儿，你知道它准确的速度，但是呢，在同时呢，你就又不知道它现在在哪儿，就是说它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又量的不清楚，这叫做测不准原理。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个量子力学还有很多奇怪的，就是说我们。尝试反常识的结论吧，我们就不多讲。待会儿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然后相对论，爱因斯坦出来一个相对论，再跟对宇宙的观察一对比，就出来一个大爆炸理论。这个大爆炸理论说什么呢？归根结底就是说。宇宙有一个开始的地方，而且宇宙现在还在不断的膨胀，所以这个又应了圣经里头讲的，上帝说：“我亲手铺张诸天，诸天。”OK，那么这个是广义相对论和一系列的实验观察结合，让我们确实看到，我们先头不是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它的推论。就是说，哎，这个宇宙可能有个开始。那么现在呢，就确确实实看到了宇宙，就是从科学的数据上已经看到了宇宙的确有个开始。下一步，当然这几点都是我们谈过的哈，我们都单独的都有一个专题谈过的。然后再一点就是宇宙的荆条，宇宙的荆条它叫 Anthropic。principle 就是人本原理，人本就是说宇宙的荆条是一个什么目的？所有的这些自然规律和精确的自然常数，你差一点儿，这个人类就不可能出现。就是这叫宇宙的荆条，而且科学家们发现，它不光就是不是宇宙这么浩大的宇宙的荆条，从宇宙开始，从大爆炸的。刚开始的时候，到银河系的形成，到太阳系的形成，到地球和月球的关系，地球上的大气层，地球上的岩石层、土壤，然后这些元素、气候、人体的结构、生物的结构等等这些，都有非常精密的调节。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人类就不存在。这又是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都是20世纪的科学发现哈。 就是生物信息。生物信息，这也印证了，圣经里头讲的"太初有道"，这个"道"呢，在英文里就是 word，word 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生物的信息，这个图表现的是，一个细胞的内部，左上角的这个是细胞核，细胞核里头有 DNA，然后被拆散，拆散以后复制出来 mRNA，然后 mRNA 再出了细胞核，然后再通过这个protein 蛋白质的这个机器叫做 ribosome，然后就把这些通过它的这个信息，把不同的氨基酸组合起来，因为这个核酸里头没有氨基酸哈，它是通过这个信息编的程序，然后相对的把一个个氨基酸拿过来，然后组装起来，组装成我们正中间偏上的这一个链条，像是一个项链一样的哈，这个就是高分子就是poly pipeline，就是氨基酸长的氨基酸链，然后这个氨基酸链呢，再被一折一折一折，就折成一个个的机器，也就是我们人体里头我们的基本的功能的蛋白质。就说这个完全是靠信息在里头流通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就说太初有道，这个 word 就是有这个信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这个里头我们也可以考虑到，是不是可以回答爱因斯坦的那个问题？爱因斯坦说，上帝在创造宇宙的时候，有没有选择他非得那样？他是不是非得那样造这个宇宙，还是说他选择这样造这个宇宙？那么我们人呢？因为刚好，你看这个时间也很巧哈，发现生物信息的是1950年代初。而这个人搞通讯是1940年代末，就是说之间就差了几年，人就开始研究这个信息是怎么回事。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消息的来源，破码编码的要求就对这些要求非常高，所以人类就进入这个信息的这个一个这么一个社会。那么在同时呢，我们就看到，哇，这个我们人体里头有这么高超的信息。那么信息本身是人是可以选择的，就是说我们人造的信息，我们可以，比如说你讲，我们讲中文，我们到美国以后讲英文，这是两种不同的信息传递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它开发出来就是衍生出来两种不同的沟通方式，也就是信息传递方式，所以这个呢，它不是必然的，它叫豁然的。你要是生在中国，你就学的是中文；你要生在美国，你就学的英文；你要生在印度，你就学印度文、印度语，对吧？那就是说，它是豁然，它是有选择的。所以我们可以影射，我们可以想到，那上帝当初选择这个自然规律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存在，发现别的自然规律，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有别的语言，别的计算机语言呢，就更不用说了。电脑的语言有很多种，都是靠不同的作者根据不同的应用来编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上帝当时选择这些宇宙规律的时候，他是有选择的，就是说他是必然的，但他是豁然的。不是必然的啊，这个在英文叫做 necessary or contingent 就是豁然，是要有条件的。再看一个这个刚才看到的这细胞里头的信息哈，其实我们生物里头有很多信息系统，而且这些信息系统之间还在不断的相互的通讯。相互的解码， 那么我们这个图呢，看见是细胞外头，细胞和细胞以外的这个身体的其他部分做通讯。比如它这个上头这个紫色的是一个是一个门 receptor 接收就是接收门，我不知道生物里头的名词哈，就是说它是通过外面的有什么激发的，或者是电的，或者是化学的荷尔蒙啊什么的，然后它就传到细胞里头，然后产生一定的它这个东西进来，它就要你产生一些新的信息，新的传，然后这些信息再在细胞里面传递，然后在细胞里头就会发生别的不同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要是生病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里头的我们的白血球就是有，比如受伤，对吧？那白血球就开始动作，都是通过这些信息。然后到你的细胞里，细胞里就开始大量产生 T cell，就是说是杀菌的，所以呢，圣经里头讲，生命在 Word 里头，生命在它里头，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信息这个东西，全在生命里头无处不在。你要是没有信息的话，那我们生命就停止了，而且它信息的传递方式有电的方式，有化学的方式。就是我们神经系统是用电的方式，我们的荷尔蒙就是这些系统用化学的方式等等，还有说是用在通过血管传递的，反正有很多方式来传递这些信息，而每种传递方式它又有不同的 protocol，就是说在我们信息工程里头，它又有一个规范的，所以它这个规范都是要由人来定的。是吧？那么我们看到呢，这里头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科学逐渐发展，我们反而一再的印证上帝的作为。然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呢，自从19世纪、17世纪就开始有很多论点。就开始逐渐的，让这个科学界向无神论的这个世界观方向走，一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么，到了20世纪一开始呢，从热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大爆炸、生物革命和宇宙信条等等，这个科学呢，又在进一步揭示上帝的作为，又让人可以看到。神创论才是我们宇宙真正的这个源泉。那么，所以就是圣经里头罗马书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现在的科学的发展，让我充满信心。虽然我们上次完了以后提问的时候也谈到，很多科学家现在都不相信上帝，都是无神论者。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一些片面的，或者是有意被人歪曲的一些理论的结果。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看到。越来越深刻地看到神创论，上帝是如何用他的智慧来造人、创造这个世界。同时，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在人类的世界里，通过科学，让我们来揭示他的存在。然后，下面有一些参考文献，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那我今天是不是就到这儿？时间好像有点长。
好，谢谢张博士的分享。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我们听讲者互动的这个环节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 无论是今天这一堂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都欢迎你提出来啊。
又被张博士补了一堂量子力学课。
张博士，我现在有对这个 word 这个道，就是说在圣经里的这个希腊语是还是希伯来语 logo 和这个现代科学，尤其是最现代的科学的这个信息啊，这两个信息你想把它就是说联系在一起，这是同一个词。同一个意思，但是呢，咱们回到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人，让人来管理这个世界。人呢，利用科学、发现科学、发展科学来那个解释这个自然规律。但是呢，咱们现在说，那天我在上个周末在教会里，我们有一个讲员呢，讲了这个主日学啊，他就讲，上帝创造了人，为什么不创造了机器人？那么人的那个上帝这个 word 这个道太初有道，这个道呢是跟人就是我们在解释是科学解释 how，然后那个神学解释 why，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有情感，我们为什么有新生命，然后又圣灵进驻，但是那个机器人的那个信息，那个和道，你要把它真正的把它联系在一起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两条线。
首先来说，这个道和我们现在的信息，我查了一下啊，不是一个字儿。就是你要是查现代的希腊文，information 不是 logos，但是它这两个词儿之间有关系，就是说一种传递一种思想。那你说的机器人，我觉得机器人呢是叫做应该算按英语说是 secondary derivative，就是说它是由人做的。为什么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做的智慧，人工智慧。所以呢，他得出来的这个智慧呢，是跟人来的。所以就要说，你要是把人的信息连的道上，那你也可以把间接的把这个机器人的信息连的道上。我觉得它是跟人，它是间接的，它不是直接受上帝造的，我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跟我们家姊妹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要背这个约翰福音，那背就是我读来读去，突然我悟出来，哇，这个 word，这个 word 好像这个里头有很深的含义哈，就是说根据我们现在的科学，有。就意识到，而且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什么里头？他这个时候已经用的是人字化的人格化的他了。但是这个他呢，又指的是 Word。所以呢，就是说生命是在 Word 里头。这个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说，果然就是科学现在确实是发现，生命是靠 Word 在维持的。那么，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几个这方面的讲员都是科学家，他们也都提到，他们意识到这个以后，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震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机器人呢，是用我们的智慧造出来的。我觉得就是跟这个 Word 也有间接的关系吧，我想。
我想提一下我的，就是刚才那个属灵姐妹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不造机器人？哈，因为上帝要造的人是给人有自由意志的，而机器人是完全被控制，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上帝造的是 造的是就是自己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决定，包括他信神或者不信神，他的一切的意愿，那神给了他所造的这个人呢，就赋予这个人有自由意志。呀，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个。
对，我同意啊，因为上帝造人是让我们爱他，爱必须发源于自由意志，没有在自由意志以外的爱，所以就这一点，就是说他赋予我们自由意志，而机器人是确实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机器人没有自由意志，不可能有自由意志。
我还想到你刚才有一张 slides，就是科学唯物主义呢，结果阻碍了就是让人滥用科学，还是阻碍了科学？就是刚才你谈到这个 COVID 啊，那个这个 mRNA 啊，这 COVID 的 vaccine 不全是这个 mRNA 的这个起源的，对吧？你刚才说到这个，就是那个 FDA 没有经过这个真正的试验啊，把这个，因为这个，如果说那大家要是都是更相信，如果说 COVID 的是，如果说咱们回到启示录，如果是启示录里，这是上帝惩罚人类的罪的一个，也算是一个灾难吧？是不是那个大家这个 FDA 就不会？完完全全按科学来把这个放出大量的未经过实验的这个 vaccine 嘛。
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呢，病啊，就是从圣经的道理上来讲，疾病是撒旦的作为，都是撒旦的作为。那么FDA，我刚才讲的，他是对他们那种做法，当时是对科学的伤害，他不是按科学来做，就是说他把科学搞偏了。因为他是无神论，然后他到了无神论以后，他就是他不相信有上帝这一位超然的主，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就为了 profit，为了赚钱，为了这些大的制药公司的赚钱，或者是为了某些在 FDA 或者在 CDC 里头掌权的个人的利益。他们就可以把这么几百万的人的生命置于不顾，而不让人使用有效的、现成的、廉价的药物，所以他们这个是非科学、反科学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脱离了上帝。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到美国快40年了哈，我们刚来的时候，美国的。民众就是总的来说，他的精神、他的信仰是怎么样？到现在总的来说，社会的信仰是怎么样？确实有很大的退步，把上帝请出学校、请出这个法庭等等。那么这就造成了人的思想的应该说是堕落，然后他这个堕落呢，就使得科学也跟着堕落。它不是真正的科学。我是这样想，
你意思就是说，Paxlovid 的，就是说 Pfizer 的这个特效药了，还有一些 vaccine 啊，这些实际上是真正的获利者是大药厂。那真正他对阻止那个 COVID 起了多大的作用？如果是上
看不
帝的
出
作
来，
为的话，
看不出来，他们
看不出来。
起的作用看不出来，因为注射以前。注射疫苗以前，他说：“哦，你得了，你注射这个你就不会得。”然后注射以后又得了，他说：“哦，你要是没注射这个疫苗啊，你的得的这个病就会比现在要严重的多，等等等等。反正他总有说辞，但是关键一点，他没有大量的按照就是双盲，就是按照一般的医学的研究，这个严格的规定叫做双盲实验，他没有搞这些。”很严格的实验，而且后来人家把他们，而且他们要把这些做的有限的实验，要封闭保密70年还是90年， 然后最后有人就，在法庭上控告他们，最后把数据搞出来，发现他们那些实验的结果，中了疫苗的人比不中疫苗的人得病的几率还高。
那如果按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的话，那这个 COVID 的大家该怎么办？
我没有认为，我不认为它是上帝的作为。我刚说了，疾病是撒旦的作为，撒旦的作为，这个医疗，当然我们的医疗系统的初衷，西方建立医院的初衷，你像我们旁边有一个医院叫做 Providence Hospital，他的医院一进门还有一个大牌子，说是继承耶稣的事业。医治病人，就是说，这个得病不是上帝的，我的看法啊，就是得病、生病、人生病，总的来说是撒旦的作为。可上帝有时候允许，比如说以色列人他得罪了上帝，上帝一再给他讲，他不听的话，上帝也允许外邦人把他掳走，对吧？但是总的来说，那个是外邦人的。做法，我这里头我的这个屏幕好像闪来闪去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看的还好，
还好是吧？
刚才有一点闪，对，
牧师有什么看法？
对对对，谢谢张博士的分享。那个信仰与读者群里，信仰与科学群里有位朋友问一个问题啊，他说《使徒行传》里面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撒玛利亚人信了，但是要等到彼得和约翰到来按手之后，圣灵才临到他们。那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如何受圣灵？是不是洗礼和受圣灵同时？一个人如何才算是有圣灵在他里面？我想一个人敬畏上帝，对罪的畏惧，便是圣灵的工作。这点不论你是否是基督徒，或多或少吧。我看这里可能打错字了，一个理性的人都具有啊。所以这个问题，我想简单的回应一下啊。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当时是撒玛利亚人信了，然后要等到彼得跟约翰来？我想这个是有具体的历史处境，或者文化处境，因为当时的撒玛利亚人跟这个犹太人是不相往来的啊。这个犹太人认为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这个不纯正的啊，这个是要避让的人。那么借着使徒去按手在他们身上啊，这个彼得、约翰其实都是犹太人，但同时也是这个使徒啊，去按手给他们身上。我想这个可能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啊，所以等到彼得、约翰来的时候，圣灵才降临啊。但是呢，这个是初期教会的模式，并不适用于现代的这个教会。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徒什么时候得到圣灵，是否跟洗礼同时？那现代的基督徒什么时候受圣灵呢？就是在你悔改信主的时候，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归信的时候，是他受圣灵的时候。洗礼只是外在的记号就像是两个人真心相爱，这个才是结婚最主要的这个印记啊，但是不是那个婚礼只是公开的一个表达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问题，一个人如何才算有圣灵在他里面啊？其实是前面讲到的，最主要是他悔改信主，认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如果要再多讲一些，那他这个结出圣灵的果子啊，这些可能是最重要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回答一下刚才群里的一个弟兄姊妹的Eric 的这个问题啊，那个前面树林回答问题，我觉得刚才张博士跟张子明已经回答很好啊，就是最主要，机器人跟人的不同，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啊，人是有灵的这个活人啊，就是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啊，谢谢。其他的朋友有没有任何问题要问？
你们要不问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就是说我刚才讲到这个三个比喻是吧？三个比喻后来被无神论的都给否定了是吧？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的科学发现，就是我讲到后来，这个神创论又上扬的这些发现，是 怎么样就把这三个比喻就又激活了呢？是不是把这三个比喻又激活了？
你
你
说哪
回到
三
那
个
个
比喻？
slide 行
三个
吗？
比喻，哦，把这个 slide 再调过来。对大自然的比喻，一本书、一个精密的设计的机器和一个由律法控制的一个国度。
能不能再重说一下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说，在这个我刚才讲到啊，在这个无神论的占主流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三个比喻都否定了，就是说这三个比喻都不合适，没有作者，没有设计者，也没有一个定规人。那我们现在又回到科学新的发现，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对这三个比喻又可以重新激活？那大家不用回答啊，反正就可以思考思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特别好。对，
考。
很多时候我们就从一个跳到另外一个，原来有这样的三个比喻，哎，后来好像有些确实是好像要重新思考。但是现在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先不要去否定这些比喻的价值跟意义啊，至少可以做这一点。
还是不太明白是这个问题本身。说一本书、一个钟表是一种机制，或者是这个律法一个国。
就是
那
在科学革命里头呢，就是
就
不同的科学家对
对
大自然做了
做
不同的
的
比
有规
喻，这些比喻后面呢都有一位上帝。那么一本书，大自然是一本书，那上帝是它的作者。大自然是一部精密的机器，包括我们人体啊、生物啊，是精密的机器。这个机器后面有它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大自然是一个按照律法运行的国度，那么这个律法呢，又有立法者，也就是说这三个比喻后面都有上帝，然后，无神论占主导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大自然，不是一本书，就没有作者嘛，因为它都是自然碰撞出来的，哪会有作者呢？也不是一个精密制造的机器，因为精密制造机器要有设计师啊什么的。那既然自然包括生物都是乱碰乱撞出来的，那当然它也就不需要这样一个精密机器的设计者和制造者。那么律法呢，就是说，就爱因斯坦提的那个观点，有些人就认为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他非得这样创造不可，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就是这一套东西，所以他不是一个立法者。
谢谢张博士的这个重新解释这三个比喻啊，有的时候也是把这个当做论证上帝的存在的一种几种方式。那我就忽然的想到，这个刚好我们这几天在查新旧约的时候，我们是美西时间的早上查旧约，那么下午也就是中国的早上的时间是查这个新约的时候呢。现在在他马太福音里面，刚好我们这个昨天应该昨天圣经就在讲这个天国的比喻啊，在大概是马太福音第13章的时候讲到8个天国的比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关于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里面讲了之后呢，主耶稣讲一句话，哎呀，为什么要跟他们讲比喻？门徒问，这个主耶稣就说讲比喻就让那些人啊自以为很有聪明的人啊，叫他们就。听也听不见，听见了却不明白，看，这个好像知道，又实际上不知道。但是呢，反过来说，让那些真心追求的、单纯追求的人呢，哎，越想了解。我相信，我发现这个刚好是用来跟今天的这个讲题，好像可以对上去的。
是， 那我就尝试回答一下啊，就是说，作者就是一本书，它要有一个原来的科学革命的时候，这科学家们认为有一个作者，那么后来被否定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通过就说生物信息，生物信息，人这个八九十年代不是有一个人类基因工程吗？他们当时就是说是要破解《人的基因》这本书，就是我们不但回归了我们的生命，生物界是一本书，而且我们知道了这本书里头的一些细节，这本书是怎么写的，它用的是什么编码，它用是 ATGC 这四个核酸。然后这四个核酸每三个组成一句话，然后来表达一个一个的，这个amino acid，就说我们对这本书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它的语法，对吧？它的语言的结构，它的语法，就是说这个是一种不全面的一种理解了。我反正想，最起码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过了一过了，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应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到这本书的作者是多么的高超。
我觉得你是前面讲到宇宙的那个金条，其实宇宙的金条就已经对中间的这个比喻，就是精细的这个金条，那个就是一个证明嘛。
对。
然后它的这个就是宇宙有没有一个作者？因为对无神论来说，他们以前拿住的就说宇宙是没有始没有终的，但是现在科学都发现，宇宙实际上是有一个大爆炸，有一个起始，有一个起点开始的。这个本身就是对那些无神论者的话，一个他们没有办法辩驳的，也没有办法否认的。宇宙既然有起始，那这个起始是怎么产生的？就是用进化论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当然，宇宙就是有一个，后面有一个创造者。
对我们前两次有一次讲到，如果宇宙的一些常数差个10万分之一，有的10的负12次方分之一，甚至有10的负100分之一，这种差那么一点点，宇宙就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存在，因此也就不会有生物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人类的存在，所以Lina 说的这个我也同意，就是说它的金条，就像我们也瑞士的手表设计的那些齿轮，它们怎么样互相咬合，那也是非常非常精致的，所以就说这就我们又从更进一步的、更深的层次上了解了，就从宇宙金条的，在科学革命的先驱们，他们还不知道科学宇宙金条这些现象，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返回来再一想，哇，这确实是这个用精密机器来做一个比喻。当然，所有的比喻都不是全面的，那么但是从这个角度来做这个比喻，也还是挺好、挺贴切的。
不知道听的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
元宝张明，
家可能有问题，不好意思问哈。哎，我是
没
觉
事。
得很受教，谢谢张博士。对，回头还得还想回去再从头再听一遍。
梅梅好了啊，不在医院了。
哎，对，我出院了，已经没问题了。对，
啊，如果大家
看
没
过
有问题的
的
话，
问题，
有问题啊，好。
我看见在这个 chat 里头是，
这是一个评论，知无知。
胡导的问题，对，
对，就是说，
第三个比喻，
三个比喻
知
就
无
是
知或
书、
第三批
机器、
是
国度，就是。
在知的阶段，可以比喻是到知无知的阶段。OK，
对对。
谢谢胡导的这个回应。好，我想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差不多就要在这里结束啊，因为呢，我们呢这一个明天的同一时间，对不起，好像有回应啊，等一下我把那个，可能琳达要静音一下，对，那我们呢这个信仰科学呢总是有一次的一次的这个怎么说啊？直播啊，这个同步讲，还有一次呢是录播，但是呢讲员会来现场啊，这个线上啊，这个解答问题啊，所以呢是美西时间的周五的早上6点半，也就是中国时间是周五的晚上10点半啊，还会有再一次的录播跟问题的解答这个是预告一下。另外一个预告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如果你是，我知道我们中间啊，按照我们之前做的这一个这个问卷，多数是基督徒啊，对这个护教方面很有兴趣。那我们也邀请你呢参与我们的特别祷告啊。我们在礼拜三的美西时间的礼拜三的下午，也就是说是中国时间的礼拜四的早上的几点钟？7点啊，大概7点，我们会有一个专题的祷告会啊，为着这个福音事工啊，为着这个信仰与科学这个系列讲座，我们有专门的祷告会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欢迎你一起参加啊。那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今天第八讲就结束在这里。正像张博士一开篇的时候引用的这个圣经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当我们认真的来学习这些科学、自然我们就知道这些不只是数据跟定律啊，更是秩序、美感跟超越人的智慧。这个也提醒我们，这个背后有一位奇妙的创造者啊。那感谢主，我们也报告一下，下周我们会有一个也是很时髦的一个话题，叫做 AI 时代的人是什么？从神学来回应人工智能的挑战啊，也给我很大压力。我大概也会找一些的资料，跟问一些的科学家朋友啊，或许也会邀请他们一起来做下一讲的这个分享啊。所以我们最后就一起再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大家如果有感动，也可以出声来做这个结束祷告啊。
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这2个多月啊，借着张博士和朱牧师，把科学信仰与科学给我们细细的这样理性的来捋一遍，求你纪念他们的所做的功，也开启我们每一个听的弟兄姊妹和朋友的耳朵和心，也愿这样的分享因为视频、音频都有留下来，也可以传扬给更多的还不认识你的人的手中去，让他们可以借着这样的讲座和分享来开始来靠近你、认识你。求你让我们都成为传你福音的使者。大大的使用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我们。 天，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你所造的天地向我们启示你的荣耀，也借着让我们有一颗追求的心，引导我们来追求你的真理。谢谢主，今天晚上借着张博士的这个分享，让我们提醒我们在知识增长的时候存一颗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求主也保守我们这个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记得认识你就是智慧的开始。感谢你，感谢主的恩典，也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以及福音朋友，每天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都能够这个活出爱的见证，也能够在这个动荡时代当中，求你保守我们的脚步持守忠信，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
好，
牧师，谢谢张博士。
哎，谢谢大家，谢谢张博士。好，那我们就
再见。
明天见，或者是中国时间的当天晚上见。好，
再
再见，
见。好，
再
再
见。
见，张博士，再见，
好
另
了，
外几
你
位
多
再
听到
见。
家，
谢谢辛苦，谢谢大
对，
家。
再见。
谢谢。